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中共对主流社会人才的迫害触目惊心，接下来是情耕与读。下面首先请听中共对主流社会人才的迫害触目惊心。
明慧网2010年12月26日，中共迫害法轮功，根本无视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无论他们多么有才华，给社会做出多大贡献，在社会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如何，只要修炼了法轮功，中共会对他疯狂迫害。中共在迫害着中国主流社会的优秀人才，损毁着道德高尚的中国社会精英，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沉重打击。前国劳模朱颖被迫害致死。明慧网2010年12月17日报道，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朱颖于2010年9月27日被新乡市红旗分局东大街派出所恶警魏光磊等人骗出家门，绑架到看守所，于10月30日凌晨4点左右被迫害致死，并于12月2日在新乡市火葬场被强行火化。报道中说，朱颖曾因患过癌症，因修炼了法轮功而痊愈。失去张建平这个人才，南方水泥公司将损失几十个亿。在明慧网同一天的报道中，还有篇报道，浙江省杭州市南方水泥公司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张建平于2010年11月28日被西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杭州看守所。张建平是南方水泥矿山专业委员会主任，主持南方水泥矿山工作，其公司执行副总裁李树海赞赏张建平是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才，失去张建平这个人才，南方水泥公司将损失几十个亿。在2010年11月中国水泥杂志特别报道看南方水泥如何进行矿山资源整合中，张建平被形容为具有丰富的水泥矿山实践管理经验，他睿智、专业、干练，对南方水泥的矿山情况如数家珍。2009年因业绩优异被中国水泥协会授予水泥矿山突出贡献奖。在张建平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专业论文获得了3等奖，而他本应于12月7日去深圳讲演，并计划于2011年1月份去日本访问并做技术交流。感言律师王永航被判刑7年。明慧网2010年12月18日报道，2010年10月11日晚，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18监区的大连律师王永航被几个犯人野蛮殴打，这些犯人是在狱警李世广、彭丽、刘长等人的指使下干的。12日上午，王永航遭殴打后被关紧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王永航是辽宁赣军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发表致胡温的公开信，昔日铸大错，如今亦肃清疑惑，完全从法律的角度针对中共以及利用邪教组织迫害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施加于法轮功信仰者的致命错误，呼吁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能够顾及最起码的法律尊严，要求当局立即修正自1999年以来的错误判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王永航的公开信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据知情人披露，对王永航的绑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亲自下令的。王永航被非法判刑7年。 国家电力部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因信仰遭劳教。明慧网2010年12月19日报道，原为解放军总装备部二炮计量站文职干部苏南与丈夫郑旭军坚持修炼法轮功，屡次遭受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苏南被非法判刑三年，被迫害的全身骨骼变形，右手手指弯曲，双手不能握紧和正常伸直，在北京奥运前又被绑架劳教两年半，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迫害，身体非常虚弱，在非法关押两年半后又被马三家恶警加期十天。苏南的丈夫郑旭军1996年攻读博士学位，是国家电力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得者，因学习工作出色，1999年1月公派赴英国利物浦大学从事合作研究。回国后，他在2010年至2003年被非法关到团河劳教所，2008年初与妻子同时被绑架关押，再次非法劳教两年半。中共损毁的是中国主流社会精英。修炼法轮功遭迫害的主流社会的精英人士很多，上述几个案例是明慧网连续三天的报道中我们摘录下来的。有心的人士会发现，在明慧网十多年关于法轮功修炼者受迫害的报道中，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方面的类似报道。也就是说，中共迫害的主流社会的优秀人才无计其数。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对社会上这类主流社会的精英人士展开灭绝性的残酷的迫害呢？让他们在社会上为社会创造价值，造福人民不好吗？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只要是中共打击的事物，无论好坏，谁涉及了谁就是中共的敌人。而中共在打击时是全然不顾及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影响的。这就像当年中共打右派，只要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学生也好，教授也好，哪管你的未来对国家多么有用，也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国家的栋梁，只要是右派，一律严厉镇压。从上述的几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确实是国家的优秀人才，有的人价值数十亿，有的人还曾经是全国人大代表，有的人在军队任职，有的人是其工作领域中的精英，有的人敢为社会的道义担当。这些人放在任何一个较为正常的社会，都是国家的财富，社会稳定的基石，会对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可是仅仅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就遭到中共如此打击，这单单是在打击法轮功吗？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沉重打击。由此也可看出中共与中华民族为敌的邪恶本质。在中共看来，他认为自己否定的东西，精英如果不顺从不配合，就是大逆不道。管你以前对社会做过多大贡献，或以后又会为社会创造多大价值，甚至曾经给中共立过功的人，中共都会毫不手软地挥起屠刀。中共对精英的整肃目的，就是要他们无条件地屈服于他，而绝不能拥有中共所否定的思想和信仰。中共对精英的钳制远远甚于普通民众。就第一个案例中的朱颖来说，他曾经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中共当局对他以前能不看重吗？他因为得了癌症，修炼法轮功好了，他向同胞介绍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那不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吗？作为一个为民众负责的政党，不应该深入调查才是吗？可是在朱颖一案中，地方当局完全按中共制定的政策办事，全然不顾及真正的事实。据说朱颖的案件是由公安部直接派人来办的案。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余年，遭到迫害的社会精英何止是我们列举的这几个，这只是连续三天的报道中所涉及的几个而已。中共对主流社会优秀人才的迫害，实质是在折断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其实中共对中华民族精英的迫害也是非常胆怯的，不然 他不会如此秘密地把人劫持到监狱里进行摧残。可是，这能阻挡得了民众对真相的了解吗？每一个社会精英，他们的影响面都是非常大的。他们毕竟是主流社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选择法轮功，说明他们的睿智和法轮功的伟大。中共以修炼法轮功为借口迫害他们，暴露的只能是中共的罪恶。人们会扪心自问，中共连这样优秀的人才都不择手段的迫害，中共不正是以中华民族为敌吗？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秦耕语读。
秦耕语读，偶然间看到这个词非常喜欢，有一种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味。后来才知道出自诸葛亮的凤翔轩，乐公耕于隆中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秦书兮，以待天时。秦耕雨读，晴天耕作，雨天就读书，顺应天道的运行与自然的原则，古朴天然的生活，吃自家园子里种的蔬菜，下雨天听着窗外滴答的声音，品味笔墨的书香，出门闻到了青草泥土的清新气息，一想都觉得内心安然舒畅，不禁对古人的这种淡白与质朴的生活心生向往。回望眼下的中国大陆，整个社会在形式主义与浮躁气氛中，人们已很难体会古人的这种顺天道生活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整日忙于为生活奔波，尤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今天，普通老百姓更是为基本生存苦苦挣扎。人们的地被强占，连自己种菜都成了一种困难。古时候那种简单的生活反而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高阶层的人则是在追求更多的权力与财富，勾心斗角，为了满足虚荣与不断膨胀的物欲而苦苦争斗，出门戴上一层虚伪面具，过着像演戏一样的日子。真性情及有才华的人没有公正的平台施展而郁郁不得志。问问周围的人，又有几个人会发自内心地说自己是快乐的？我们听到的更多是心酸与苦闷的倾诉。电视上讲家庭琐事的栏目数不胜数，无非是感情纠纷、家族为钱兄弟相残、儿女不孝、各种畸形情感与变异的人类行为。这样的节目盛行，是我们已麻木的习以为常，还是整个社会的悲哀？我们为何不想想造成这种乱象的根本原因，却当作一种娱乐去观赏？喉舌媒体在这类琐事上大做文章，却不敢去揭示造成人们水深火热生活的原因，亦不倡导传统的中国文化，只是在不断地灌输垃圾思想，我们的心又如何能踏实与安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讲，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天道是最健康的，人们遵守自然规律去生活，才会生生不息。因为敬天及对大自然的尊重，古人才能过得那么宁静快乐的生活。而现在的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处在与天与地与人斗的变异思想指导下，天灾频至，人们的急功近利而不踏实做事的浮躁心态，又导致毒产品泛滥，人祸不断。我们最终不仅毁坏了自然，更加残害了我们自己。许多人开始反思，说谈何进步呀， 比起那怡然美好的古代生活，我们从物质到精神都是一种极大的倒退。拥有宁静、谦虚及豁达明朗的心胸，才会生出智慧。不断的争斗与自以为是，只能使人固步自封，眼界越来越狭隘，停不下脚步的忙碌，是否给你带来了充实，还是越来越茫然？豪掷千金的挥霍，霎时快感后，能否给心灵带来永久的充盈？儿时的纯真情感，是否已成为埋藏在内心的永久回忆？那曾经的梦想，是否已逐渐模糊而不再提起？不要让心随着脚步的麻木渐行渐远，喧嚣中亦可以寻找静寂思考的时刻，把心放到来时的地方，守望着真挚与善良。心静天长闭，念慈路自宽，体会勤耕与读的智慧，试着简单质朴的生活带来洁净丰盈的内心，顺天意与大自然的规律而行，让生活拥有怡然自得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